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壮丽小酒瓶晃的激情带着多温柔回忆，原来爱可以。
哇，听到了好听的歌曲呢，相信大家哦又回到了我们第二小时的时间咯。好，当然呢哦应该是算第三了，因为呢又回到了让大家呢知道我们的交通大小事。没错，其实呢在今天的这个交通大小事，我们要让大家跟着悠悠认识我们的交通部公路局。那么这一次的一个偏乡基本民航的一个幸福巴士，不知道大家对于哦这个幸福巴士了解多少。那么我会分为两个阶段，为什么要分两个阶段呢？因为我要让大家哦更认识我们的公路总局这个地方，哇，我们他们所推动的路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特别。所以呢今天礼拜四跟下个礼拜三呢一样是一点半到两点哦，这两天的时间呢大家要把节目听好听满。就是呢在我们这一次的交通部公路总局呢，待会由陈俊宏专委哦跟着大家，尤其是交通大小事要跟着认识的就是偏乡基本民航的一个幸福巴士。那接下来呢不要忘记了公开分享按赞之外呢，我这一次呢还有加码。这一次呢公路局这边呢有提供了一本非常棒的，我觉得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适合的，叫做呢通往幸福的路，对，一气通往幸福的路。而这我觉得这本绘本呢非常的让大家会有所感觉。那么另外呢我可以加码一个联名限量款的瑞穗蜜香红茶限量合组，这是由华东纵谷管理处提供，还有一个联名限量款的梦想手作耳挂咖啡，这是原谅梦想哦，这是这个瑶瑶的这个跟生伙伴所做的。那当然呢在今天开始跟下个礼拜三哦，只要在这两天的节目中你要好好的听，然后呢把它写下来，我今天的来宾是谁，主题是什么，你对公路总局的幸福巴士有什么样的印象。譬如说交通部公路总局在公路局这边呢，他们就推出了一个幸福巴士，全国就有多少的路线要来告诉我，然后到我的花东纵谷你可以做什么，泡汤吗，到我们的原乡部落吗，诶，这些巴士其实都有到哦，所以就要跟着脚步，我们就要来体验一下。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偏乡基本民航在幸福巴士的推动下，当然交通部对于改善偏乡的基本民航的一个政策，包含了成果跟未来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要好好的了解喽。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耶！ 再一次回到了交通大小事，跟着悠悠要来认识了交通部公路局。我们这一次的天香基本民航的幸福巴士要一起在空中开航咯。好的，当然呢，我们要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外呢，刚刚在节目中哦，在第三小时我有讲到了，我要把它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在今天，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在下个礼拜三哦，要好好的听节目哦。为什么呢？你没有好好的听节目，我就没有办法把好东西跟好朋友一起分享了。还记得没有忘记我刚刚所说的吧？没错，今天呢，还有包含了下个礼拜三哦，我们都会把这一次的整个一个幸福巴士呢，为什么我们要来推动，以及在交通部对于改善偏乡的基本民航的一个政策，对于未来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哦，推动这个幸福巴士，对我们这些不管是居民也好啦，还有国内外的朋友，是不是非常的方便？所以呢，不要忘记咯，我今天的这个来宾呢是交通部公路局的陈俊宏专委之外，我的主题呀、啊、刚刚讲了以后，那另外呢，除了呢这一次公路局有这个送了一个联名款的，这是叫一气通往幸福的路的绘本之外，另外我也加码了，就是瑞穗蜜香红茶限量合组，这是花东纵谷管理处所提供的，还有包含了呢，平常有是临床心理师，我们有根生跟新生这一块，那么在根生这一块呢，我们有一个现在非常非常热门的，叫做梦想手作耳挂咖啡，这是原乡梦想提供。好，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认识。那么记得在这个来宾主题，还有就是你对于这个幸福巴士有什么样印象？譬如说，这一次交通部的公路局呢，它有推了一个幸福巴士，有多少条路线？有321条是吗？你有去过哪一条嘞？好，来到秋冬呢，花东纵谷你想要做什么？泡汤还是去原乡之旅等等都可以。所以呢，请大家这两个哦，要好好的把它记下来听下来，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哦，不管是在行的部分或在旅行的部分都是非常的方便哦。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赶快来，让交通部公路局的陈俊宏专委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哎，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公路总局的专门委员，我叫陈俊宏。那非常谢谢可以来今天来这个节目分享我们推动幸福巴士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嗯，而且我觉得幸福巴士对于不管是在这个偏乡来讲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对于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也是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它还可以做衔接，对不对？
对，就是说我们是针对一些，因为大家平常在都市都习惯搭公车捷运非常的方便，可是到了一些偏乡地区之后，如果要去游玩啊，或者是说有些看病或上学，其实就好像没有脚一样。那这部分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这个政府投入一些资源，来把这些偏乡这最后一里的公共运输把它补足起来，所以我们才在各地的偏乡来把这个部分形成一个公共运输的一个路网，那所以来推动这个幸福巴士，那也便利大家去做一个转乘。
嗯，是哦，吴先生说有，刚才讲到那个幸福巴士真的有到300多条哦。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不止了哈、哦。那跟大家报告哈、哦，就是说到9月底的，我们其实已经推了165个乡镇，那总共有到436条的一个路线了。
哇，所以哈，不是以前我知道的，现在已经增加到400多
了。对，陆续有一些乡镇继续再去一些开辟一些新的路线，新的乡镇有加入这样子。
没错，其实交通部为什么要推动这样子的一个幸福巴士？刚刚的一个缘由呢，它虽然是非常简单，但是它是真的只有两个字：便民。你有没有发现好、哦、这个便民很重要，尤其是偏远地区哦，它的需求量真的，你不要看它哦人数少，其实它的需求量很大，它不管是食宿的部分呢，邮购，尤其是行的部分，没有交通就是像没有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想哦，为什么要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幸福巴士，也可以让专委来告诉大家。
好好，谢谢主持人哦。那我想，台湾的很多偏乡哦，它的其实人口都比较少哈、哦。那因为大部分都是老人跟小孩哦。那如果说在偏乡，他如果说那边都还是有些有人居住嘛哈、哦。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原乡地区啊，他们就是平常就是在居住在这部落里面。那他部落里面他还是有要外出去看病也好，或者去买东西啊。那可是因为老人跟小孩，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自己来从事这样的交通的行为，他可能不会开车，也不会骑车。哦，那如果这时候又没有一些公车让他们坐的话，那其实事实上他们等于是没有脚，就是没办法出门。哦，所以哦，针对这种比较偏远的地区，哦，我们想说这个部分还是要有一些公共运输能够进来。那传统的客运不愿意进去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可能政府这边就来开辟一些公车的路线来做一些服务、嗯、哦。那如果说有一些在地的一些运输业者，比如计程车也好，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热心的一些民众，他也想来投入社区来帮忙做一些接送。事实上，我们现在大概都有一些法令有做一些松绑，哦，就是大概透过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模式，去把这个最后一里的这个运输服务把它补起来，哦，就是大概是主要是要兼顾我们一些交通的一个平权，哦，大家都在交通上享有便利的行的权利。
嗯，是卢先生说，您刚才讲到了说公车如果说没有办法，因为这跟真的跟这个所谓营运是有相关的啦，对不 对？他说您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说巴士没有的话，那么一般的这所谓的私家车甚至是小巴是不是也可以来加入这个行列？
是的，就是说因为大巴可能有些山路它也没办法开，所以我们大概在推动幸福巴士大概都是以小巴
九人了，
小型车为主，哈，就是让它比较机动，然后再穿可以穿梭在整个这个乡野之间，哈，那也可以服务比较到位，哈，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民众他有一些兴趣，我们在一些投入这个服务的话，我们在法规上也有做一些松绑，哦，就希望是说能够有在地来服务在地的这个乡亲，哦，那我们这个幸福巴士服务起来就会更有一个温度。
嗯，是，而且我们现在幸福巴士目前哦，这个推动的一个这个状况哦，尤其是又加入了刚刚呢，这个专委有讲到一个重点哦，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大巴，而且因为真的，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偏乡，它的道路就不大，它也没有办法让大巴进来，好，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去加入，怎么加入，以及呢现在的最新状况，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专委。
哦，如果说在地有一些协会或者是个人，哦，比如说我有自己有一台车，那我也想说，我平常可能有其他的工作，可是我都在这个乡镇这边来在做一个生活都在这里，那我有空的时候我也想说我可不可以去帮忙邻居载一下，或帮我一些朋友的一些小孩长辈带他们去医院或学校。那事实上现在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机制，哦，因为以前大家想说这样会不会用白牌车来经营这样的一个运输服务，会被抓，会被处罚，有违规的这样的疑虑。那现在我们大概有做一些法规的松绑，哦，所以只要透过一些地方公所的一个辅导，让你可以合法取得这个营业的资格，我们的牌照上面就会让你有一个营业的车牌。那有这个营业的车牌，你就是可以来从事这样的一个运送服务。那当然也会有一些补助或一些报酬，大概可以你提供这样的劳务的话，有一些可以来补足你这边，比如说油钱啊，或者是说营运的一些时间的一个损失，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偏乡的服务啦。那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说，如果说偏乡有这些热心的人士，我们希望他可以多多来投入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我们整个把这个偏乡的服务就会做得更完善啊，因为毕竟要从外地找人来开车，哦，这个事情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哦，所以这个我们一直鼓励说一些有意愿的青年也好，或者是在地的一些热心的人士也好，其实可以跟地方政府或公所这边来做一些合作，那我们大概都会来做一些辅导，哦，把它让你有这样的资格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营运，一方面也可以跟乡亲来联系感情，那也 赚一点点的一个收入来贴补家用，其实是蛮好的一种方式。
嗯，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而且它很机动性，对不对？卢小姐想请教一下，她的意思是说，您刚才讲到说有补助是补助油钱，那基本上那个车子都是要自备，对不对？
如果是说像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应该初期大概就希望说它是一个自备的一个车辆。那我们补助大概会赚它的一个车公里的一个成本哦，大概会有一个比如载一趟次，我们会给他一个给这个提供服务者一些费用哦，这大概我们有一些计算的这个方式哈、哦，那就是可能各地也不大一样，那因为它可能跟你的里程有关，还有班次服务有关哈、哦，所以这部分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这个公所这边再做一些洽询。事实上，我们现在也在慢慢去把辅导说。这样的模式让它在各地的偏乡可以慢慢的把它开展出来，这样。
嗯，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呢，我们听到幸福巴士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客运巴士是有所不同哦，对不对？
对，就是说我们幸福巴士其实它虽然也是算是公共运输，又也是类似公车这样的服务，可是我们在营运上面，我们给它很多的一个弹性哈、哦，就是说它可以用弹性的路线、弹性的班次，那车子它也不一定要用。就是大车、小车、中巴、计程车，或者是我自己私人的车，其实都可以。那只要透过相关的程序来做一个我们把它做一个导入哦，那它有一个合法的身份，那事实上它就可以来提供这样的运送，那对偏乡民众会是一个很便利的一个服务。
嗯，是，这个是朱先说，会不会像有一些人就是会变成假借变成说是接这个私家的计程车啊？
什么意思？
他说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巴士啊，会不会到最后？因为他说你有说可以用私家车，会变成是像私家车在做计程车这样的服务。
哦，这个部分哦，因为我们你还是要有一个转换的程序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被这个我们相关公所来做一些列管哦，包括车子跟驾驶人的部分哦。那所以这个部分你在提供服务的部分，我们大概都有一些监管的机制哈、哦，所以也不会让这个民众有这种以私家车去做运输服务的这样的疑虑的哈、哦。那我刚刚讲是说，你如果从事这样的服务，还是要透过公所这边的一个辅导，把你那个车牌我们会把它做个转换，等于你的车牌其实不是现在的一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车牌。我们会把它转成一个绿色的车牌，那就是你就是一个营业的车的身份、
嗯、哦。
那这样子，就我们在一些督考上面，或者是整个一个监管上面，其实会比较有一个制度在那边。
嗯，是，这个是这个，徐先生说，请问一下哦，如果说这样子的话，会不会很像这个偏乡的有一些帮忙这个邻居接送？2.0 的服务，然后可以收取这个像计程车费这些吗？
目前我们这个机制大概还在一个在一个示范当中了哈。那所以这可能相关的一个程序，或者是说它的路线啊，它的收费方式等等，这边呢公所都会再去做一个公告，所以到时候就是依照相关的一个公告的内容来做一个处理哈。所以这部分我们会有相关的一个。规定跟它的一定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哦啊，这部分我想如果有兴趣的民众，大概可以再跟公所来这边来做一些联系。那当然，这个部分可能一开始我们的规模其实不会放得太大，因为可能偏乡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多哈、哦，
嗯，
所以我们可能只需要可能几台车我们就够用了，就是可以满足当地的一个运输的服务哦。那不过这整个一个程序也好，或整个一个。营运的一个规模跟方式，这部分我们跟目前大概有找一些公所来谈这样的运作方式。那至于收费是说要不要比照计程车，或者民众要付多少钱，这部分可能还要再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规划，这样子我们运作起来也才会更有一个效率跟效果。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幸福巴士哦，其实我们常在讲到，每次在推动一件事情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以往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好心有官巴，对不对？然后呢，一直到后来有所谓的客运，因为到偏乡就是一定要搭客运嘛。那再来一个，现在我们听到了张伟又讲的这个幸福巴士，其实它就很像那个演变史。 你觉得他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幸福发誓真的对于偏乡来讲哦，就是我觉得他可以第一个造就可能在地有一些这个需要帮忙的老人家哦，然后可能他自己工作也不是很稳定，至少还有一点点可以让他有稳定的收入。我觉得可能最大优点在这里，对吧？
对，所以就是我们是希望是说能够双赢啊，因为第一个这个政府如果说我们在投入很多的车辆啊，或者是一些驾驶进去，其实那个成本是很高的哦。那如果说在地人愿意服务，他其实我可以减低政府这样的一个补助的一些成本。那对于这个提供服务的，他其实也赚取一些些许的一个收入，可以贴补他的一些家用。那对那个使用者而言，就是有需求的民众而言，他其实也很便利可以坐到车哈、哦。他可能就是我在这个平台里面我去叫车，然后这个部分很快就可能可以叫得到车，因为我就是我邻居在从事这样的服务。我想这样子在整个服务的便利性也会大大的提升，所以这个对民众或者是服务的提供者或者政府而言都是一个单赢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啊。
嗯，王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就是说在管理这些的时候，就是他有没有一些权责是谁去可以管理的，是乡镇吗，还是这个公路局？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有没有一些责任归属，他说因为这个应该也要筛选吧，不然的话也是有一些问题。
对，这没错，就是说所以这部分整个管理单位就是在我们的公所，因为公所最了解这个偏乡在地的相关的运输的状况，或是人口分布的情形，或是这些可能他对像提供服务的这些人的一些资料大概都有一些掌握，所以我们整个监管机大概都会在这个公所这边。那公路局这边主要就提供这个营运上的一些补助啦。好、哦、那整个公告之后的审核的程序，这个部分公所会来做一些审核跟把关啊。他也可能想说，这个人的一些经历啊，或者是技术啊，或者是说，这车子会不会
老旧啊？
对，比较旧 啊，或者性能不大好哈。啊，或者是这个部分，我们如果转成营业之后，我们都会要求会做一些保险哈。所以这部分也是要比照我们现在对于客运的管理的机制来做一个处理哈。所以当然如果说我们要尽一些权利就要负担享受的权利就要负担一些义务齁，所以我们对于基本的这个提供这样的服务齁，有一些基本的要求还是要如果有兴趣的民众他还是要来做一些遵守啦齁，所以这部分整个公所会来负责整个审核跟做一些监管。
嗯，是，所以邀请大家齁、可以放心啦，放心啦。而且呢推动这个幸福巴士已经多久啦，而且在对于未来来讲我们接下来的一定会有设定目标嘛，对不对？
对。那其实我们大概从105年大概开始来做一些推动啦齁。那一开始大概是希望是说是针对一些偏乡地区来做一个推动啊，因为全国我们依照内政部去盘点，大概是70个偏乡，那7个偏乡啊，我们大概有61个都已经有我们的幸福巴士，那剩余还有9个的部分，我们其实也在持续跟公所来做一些辅导。好，那有些本来是说公所他其实可以自己来做这样的服务，可是有些公所可能他因为施政上的一些考量，他可能没有那个意愿。所以我们就会想说，如果公所也没有意愿，那事实上就要借重我们在地很多一些热心人士的力量。所以这块大概我们接下来会推动的模式，大家希望是说尽量让能够在地的这些民众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类似客运业者的这样的一个行列齁。那我们也希望是说其实公路局有跟地方政府合作，也有建置一些便利的一些叫车的平台或者是 call center 齁。那民众齁在叫车上齁，其实只要打电话或者是上网，然后那司机呢可以在网络上或利用他的手机就可以接收到一些派遣的资讯，那他就可以知道我明天要载什么人去哪里什么时间齁。我想说这部分我们希望说将来把这个整个平台的预约的这个相当的系统跟
整
个机制把它建配，做得更好，做得更好之后，就整个营运效能就会提升，民众使用会更便利。那第二点大概是说，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偏乡齁，可能我们一开始大概希望是说，我们先提供服务啦，那可能 因为我们资源有限，所以一开始提供的服务可能班次上面路线上都会比较少，那所以我们希望是说慢慢能够导向是说尽量都是那种预约的派遣，今天只要民众有这个需求，他就透过打电话来叫车，那叫车我们尽量是说可以去满足他的需求，不管是他去哪里哦，那当然民众也要负担一点一些运输的费用哈，我想这是不要当做一个类似一个社会福利，我们希望是说民众付点费用，
那使用者
政府也补助一点好，那这样子整个营运的机制跟模式就可以建立起来，那这样可能可以比较永续来提供这样的一个幸福巴士。
嗯，没错，而且今天也非常谢谢交通部公路总局陈俊宏专门委员陪伴大家，让大家认识我们的幸福巴士，不要忘记咯，公开分享按赞，我们才有办法把我们这一次满满的礼物送给大家，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专委，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
闪烁